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给大家报一个晚到的感恩节快乐啊！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啊，所以啊，有更多的机会在感恩节里面是通过网络的方式跟弟兄姐妹彼此的问候啊，就让我越发的想念啊，我们众人在一起敬拜、一起聚会的日子啊。目前的疫情仍然非常的严重，在全世界已经感染的人数超过了6000万啊，死亡的人数全球也超过了140万。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的国家仍然在疫情的挣扎当中，所以我们仍然要为着疫情来祷告啊。我想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可以值得感恩的啊，为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啊，为着我们找到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来感恩啊。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感恩呢？在今年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去帮助过别人？我们有没有传过福音啊？这些都是否能够成为我们感恩的原因？今天我跟建勋弟兄要分享的题目是从有福到更为有福。我们的经文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一起来念，从20节到35节。那经文比较长啊，中间我们就省略几节，弟兄姐妹回家可以都看。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往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34节，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刚刚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过程，在回程的途中，他对以弗所的长老和圣徒们所讲的这一段话。在这一段的话的里面，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见保罗心里面充满了关怀和爱，他对着他们有一个为父的心肠，并且在结束的时候，保罗对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在凡事上效法我，因为他知道这不只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中国人的中文词里面有一个字叫舍得，有舍才有得，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舍是被动的，是迫不得已的。但圣经耶稣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施是主动的，是积极的，而且是里面是带着爱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是主动的爱，并且他这个爱是进入到历史时空里面，走在加利利，走在门徒们中间的一个爱，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爱。而这个爱也是保罗效法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原因，为之癫狂的原因。正如哥林多后书5章13到14节，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若过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中文在这里用到激励两个字，其实还不够强烈，不够到位。在原文它的意思是强迫，逼迫，好像被大水冲去，不由自主。保罗讲到这个爱让他越发的认识的时候，他越发的经历到被这个大爱所冲，所俘虏，以至于让他愿意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爱。这是保罗一生服事的写照。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分是效法保罗做更为有福的人。第一点， 建立弟兄姐妹。是的，神所要的是团体，是教会，而这个也是仇敌一直要破坏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团体，我们需要同伴。在这里说的建立弟兄姐妹，这个建立不只是说牧者要建立我们，余弟兄常说哈，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影响力，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建立我们身边的人，都可以给他们带去祝福。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里就讲到一个身体的原则，讲到我们互为肢体的这样一个关系。当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保罗就问了主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说，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你会发现耶稣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说，起来往大马士革去，在那里必有人要将一切的事告诉你。同时神也向亚拿尼亚显现，让他去见保罗。你会在这里会很奇怪哈，我自己也非常的疑惑，为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呢？需要绕这么一个大圈呢？我想保罗在这个人生这么重要，他要他的使命的这件问题上面，神一开始就让他借着另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亚拿尼亚来告诉他，是要让保罗在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学习需要同伴，即使他能力再强，他都需要同伴。当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瞎了。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一定这几日他一定常常祷告，但是很奇妙的是，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反而是借着亚拿尼亚的手按在他的身上，圣经说他的眼睛就有灵掉下来一样，他就可以看见了。在这里也是要让保罗学习，即使他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他有医治赶鬼的能力，但是在很多的事上他需要同伴，因为神也垂听他别人的祷告。感谢主，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这样的一生都是需要同伴，何况是你我呢？保罗很特别，他的书信在最后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安向不同的人，那这些的人我们都很多时候都不太熟悉，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对他们的问安都很具体很个别，在这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保罗对他们的认识，对他们的关心啊，给他们的建立。保罗也在书信的里面常常会用到我们啊，我们写信给以弗所啊，给谁谁谁啊。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保罗跟其他的同工会合，然后圣经底下就是用到我们。在保罗身上我们实在是看见他是一个跟同伴之间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甚至连他下监狱都要带着同工一起下监狱，对不对？前几周余弟兄的信息讲到他跟保罗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里有更多身体的看见。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弟兄姐妹，这个容易吗？很多的时候不容易，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与对方有益的。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距离的原因，因为各式各样的我们的习惯也好，我们常常好像跟人之间都有距离感，我们不希望别人太多了解我，我好像也不太喜欢过多的想要去了解别人。虽然疫情出现了一个词叫 social distance， 但是曾几何时，我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不也一直都有这样的距离感吗？我们就好像两只刺猬，不能离得太近，太近的时候就会彼此的伤害。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讲到保罗，他知道他同工的需要，他知道他同伴的需要，他也因为爱的原因这个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个人不了解对方，又加上我们常常觉得不好意思， 在我们老家办酒席的时候都会出现一道很重要的菜，是一个大龙虾。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要龙虾呢？难道结婚之后要又龙又虾，而且是大大的哈，好像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左耳进右耳出才能过日子吗？但这个真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婚姻的写照。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真的能够认识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同时圣经在27节也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可能又难倒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大群的人。我们真的就算我们了解对方，我们对神的旨意认识吗？我们如果自己都不太清楚，我们怎么能够一样避讳不避讳的传给别人呢？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几秒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思想，在你脑子里要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人，你在乎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好朋友。我要问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你了解他吗？你知道他身上最需要成长的地方在哪里吗？第二，你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和带领吗？第三，如果我知道，我是否常常因为爱的缘故去成全他、去建立他、去鼓励他呢？我想在这里保罗说的一样避讳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不说的，这个不单是指着责备，其实也包括了劝勉、激励感谢。其实有时候不单责备需要勇气，我觉得常常需要说谢谢你三个字也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个感恩节的里面，我们有对我们身边的人说谢谢吗？盼望让我们都一起操练起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的里面，我们愿意有爱去成全别人，去建立别人，去带领别人，去鼓励别人。第二点，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是他竭力的传扬福音。24节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往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从主所领受的使命就是做万人的见证，在外邦中做使徒，所以这样的使命抓住了他的一生，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里面非常的不容易。圣经他描写他是不以性命为念，他也不看为宝贵。我觉得保罗的一生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描写到保罗，他说他多受劳苦，多次下监牢，这个冒死是屡次有的，有鞭打，有棍打，被石头打，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有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寒冷这个又赤身露体，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都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不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弟兄姐妹，保罗软弱，保罗遭遇到很多的环境，但他有没有放弃？没有，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上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托付，那就是要传扬福音，因为他认识到福音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耶稣就是那救主，天下人间如果没有真的只有耶稣，除了耶稣没有人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态度会不一样。我想我们今天的对时间、对精力、对运用也都不一样，我们不会满足于我们只是安静地坐在这里，忘记了在世界上还有20亿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也不会满足于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这个资源解决一些人的不舒服、不满足而已，忘记了外面还有这么多的灵魂，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有书上说，教会不是一个游艇，让我们坐在里面，好像可以挡风遮雨，望向窗外，这时候游艇好像也在动，但是却忘了海面上有很多世上需要抢救的灵魂。教会也不应该像一个旋转的木马，好像有音乐，生机勃勃，也在转圈，却是在原地的踏步。前几天我跟我的孩子看了一个动画片是讲这个马达加斯加，讲到这个里面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他们每天在动物园里面出来表演几个节目 啊，那他们啊，这个有各种的食物啊，有牛排啊，这个啊，甚至斑马还有跑步机可以跑步啊，这个河马可以在温泉里面洗澡啊，还有这个很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有暖气啊，非常非常的享受。但是这个时候，斑马却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说他渴望能够到野外的大草原去奔跑。然后这个电影底下就发生了很多很美好、很刺激、很精彩的故事。在上周末的时候，在一个交通聚会里面，师母分享到说，服侍主有时候需要一股洒劲啊。我想这就是洒劲啊，就像这个狮子对斑马说：“你怎么这么洒？”他说：“我们在这里无依啊，这个无忧无虑无虑，有衣有食，你为什么还要想到跑到外面去？在外面你知道有多危险吗？”但是斑马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生下来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我应该是这个样子吗？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要让我们能够去为他传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不要只是单单满足于有道可以听，只是满足于今天脑子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思想罢了。我讲的这些话 我也都对自己讲，我害怕我自己落入到一个安逸的环境的里面，我害怕我自己失去了这些为神应该有的冲动，应该有的癫狂。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一生是癫狂的一生，他说或生或死都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把这些生死都看之置之度外，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吸引人、传染人。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多少的宣教士在这个世界上面最危险、最艰难的地方，在那里抢救灵魂。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事上操练，可能需要我们放下、一点点的面子，可能需要可能被误会、被冷落，甚至被嘲笑。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里面的负担、对福音的认识是真实的话，我相信我们会不一样。我们不想有一天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地狱中我们认识的亲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他可能跟我们说：“孩子，你这一生我用最好的把你抚养长大，你不愿意上学我强迫你上学，你生病了不愿意吃药我强迫你吃药，但是你认识了主耶稣，你知道这是一个永恒的事实，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爸妈多一点的分享，甚至是多一点的强迫呢？”我们也可能会听到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说：“爸爸妈妈，我感谢你这一生这样的帮助我，这样的带领我。”但是如果你真知道信仰是关乎永恒的话，你为什么不像你逼迫我学习、逼迫我报很多的班级那样的来要求我呢？我们也可能会听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朋友在这里跟我们说：“我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跟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么久，你可以跟我聊这个聊那个，你为什么不跟我多聊一点信仰？如果这个信仰是真的这么重要，今天我在地狱硫磺火湖的里面，如果我们真实的有这样的看见，我想我们不会。很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不是不信，我只是需要你们再真诚一点，再强烈一点。求主来帮助我们效法保罗，竭力的传扬神的福音。第三点，顾念他人的需要。圣经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弟兄姐妹，保罗他不但竭力地传扬神的福音，他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宣教的旅程，同时我们看到保罗也是支搭帐篷，供应同人的需要，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今天在这个末了的时代，特别是在疫情的期间，我们越发的看见人很容易单顾自己，我们心里面很忧伤，觉得美国远离神，我们心里面可能充满了忧虑，充满了恐惧。我们要为这个大环境祷告，并且是要迫切的祷告。正如哥林多、正如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在这里讲到以利亚向神求雨的时候，他求了一次，求了两次，求了三次，一直求到第七次才看见如巴掌大一样的云，他知道神要降下雨来。所以圣经说煞时间， 啊，我很喜欢这个霎时间这三个词哈，三个字，因为讲到神的工作是很快速的，只要今天我们祷告神要动工的时候，神的转变是立刻就带来改变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为大环境祷告，为美国祷告，为疫情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小组祷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神做事的法则永远是要借着祷告找到一群他可以使用的人，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今天我们有没有愿意说，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今天祷告神要做事，人要参与在其中，我们也愿意在其中有份。我们说今天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弟兄姐妹，教会是有责任的，因为圣经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光要照在人前。这个里面说的你们就是基督徒，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像光一样要照在人前。那怎么样的照法呢？圣经说要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父。人不能够看见神的爱，人却可以看见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的行为，而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祷告主，我们要祷告主，不但要祷告，而且我们要带出行动。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教会里面很有爱，也确实很有爱，但是我们好像看到教会跟世界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让世人好像不能够认识到耶稣的爱，需要一个平台，爱它需要一个平台。弟兄姐妹，神今天把我们放到不同的领域，我们是否是那样的一个平台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不同的领域担任不同的职务，都能够为主发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今天我们可以抗议这些的教材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可能需要进入到这个教育委员会的里面，因为我们不能指望非基督徒能够制定出任何合乎圣经的教材来，同样我们也不能够指望这些非基督徒的政客可以制定出合乎圣经的这些的制度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基督徒，为主站住的基督徒，可以进入到不同的领域，可能在政治，在经济，在教育，在法律，在各行各业都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高科技的地方工作，我们有受了很好的装备，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所受到的教育，所得到的训练，能够为主来做，甚至有一天能够在这里建立合神心意的公司，制造出合神心意的一些的产品来，能够祝福神的国，能够为更多得到更多的灵魂，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爱，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软弱的人，他们可能在身体上有软弱，可能在心里面有软弱，可能在物质上面他们有需要。弟兄姐妹，抓住这个机会，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成为一个爱的管道。一定要在这个期间找到一个机会，去向身边的人去扶持他们，帮助他们。保罗的一生是一个更为有福的一生，是一个给的一生。今天的信息里面三点提到：一，他建立身边的弟兄姐妹；二，他竭力传扬神的福音；第三，他扶持软弱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也在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他在会堂里教训人；第二，他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三，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很稀奇的是，早期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也在做这三件的事情：一，他们建立学校，教导人，建立人；第二，他们建教堂，可以传扬神的福音；第三，他们建医院，可以医治各样身体的疾病。我想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我们绝境的里面，是有人把福音传给了我们的家。我想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在我在人生迷途的里面，神借着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带领我，指引我，建立我。我想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当我在遇到很多软弱的时候甚至属灵低谷的里面，或者遇到一些经济上面难处的时候，是弟兄姐妹借着祷告，借着陪伴，把我从难处的里面 拉出来扶持着我。我想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保罗，所以在我心里面我常常也有一个祷告，主，求你让我能够成为像保罗那样一个给的人。虽然这不是我的天然人有的性情，但是这是我在我心里面向神的一个祷告。2020年疫情让我们认识到生命是何等的短暂，今天我们好像做一件事情就少一件事情的感觉。但是保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效法的榜样，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有福的人。所以下面我们请建勋弟兄给我们分享主耶稣的应许是比受更为有福。
好，感谢主。我们前面听到达军弟兄给我们分享关乎保罗的服事，以及保罗在生命侍奉当中的榜样，让我们可以看见并且可以效法。那么以至于保罗在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那保罗就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服侍软弱的人，并且呢又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这句话的时候，前面保罗以自己为榜样，告诉以弗所的长老们，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效法我如此的服事。那么以至于透过我们的服事，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祝福带给有需要的人，带给软弱的人，以至于成为别人的帮助。那么保罗把话锋一转，他就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就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就是说对以弗所和以弗所的长老以及众弟兄姐妹来说，你们应当想起或者说要记住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虽然在四福音书里边没有记载这句话，但我相信保罗把这句话告诉以弗所的长老弟兄姐妹说，又要纪念，又要想起，又要记住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当时的弟兄姐妹来讲，可能这句话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熟悉的，或者是他们听过的。那么保罗在这里把耶稣基督的应许再一次的提醒给我们众人，当记住纪念并且进入神的一个应许，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也是今天我接着大军弟兄的分享的第二大点，就是主耶稣的应许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去分享。第一个方面，施比受更为有福，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给人就比有给你的，就是说你若给别人就有别人给你。那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蒙福的原则，这也是一个应许。那这进入这样一个蒙福的原则，或者说进入这样的一个更为有福的一个真实，那关键在于我们要信神的话，我们要遵行神的话。那么主耶稣自己也说，他说你们要给人就比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你们给人就比有人给你们，并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边。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给的人，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成为一个不扣留神恩典的人。那若是用以色列的地图来去讲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呢，就是它的上游是从那个黑门山的山谷有溪流，就是透过上游的约旦河注入到加利利那个海的里边。那么在南端又借着约旦河把海水给输送出去，以至于沿途这个约旦河所经之处 成为沿岸百物的祝福，直流到死海。那加利利海就是一个从黑门山得水流，又经过约旦河把这个水流的祝福带下去，就是传递下去，一直到死海。那么我们也应当像加利利一样，成为一个从神那里得恩典又把恩典分享出去的人，不扣留主的恩典。那么当我们不扣留主的恩典，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扶助软弱的啊，关心那些有需要的，那你们就进入到一个应许，就是施比圣各位有福。当你在信心爱心的里边去给别人的时候，就有别人怎样把祝福给你。我记得在差不多近20年，就是应该是在2001年，我大概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这件事情对我影响是非常的大。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弟兄的电话，他就告诉我说，他家里边呢有一个亲人因着误入传销阻止，结果呢就被囚禁，好不容易他说就逃出来了，在广州没有钱回家，他就打电话给我，能不能到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去见他家里的这个人，帮他买车票，然后呢送他回他的东北老家。那就这样，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弟兄的一个托付，我就到了广州，就见到他这个朋友。后来呢我就询问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就帮他买了一些火车票，从广州到东北的，然后呢就是到了东北还有一段路到他家里边呢，我有给他一些路上备用的一些零钱，买了一些他在火车上就是要吃的泡面啊、水啊等等。当他就是离开广州把他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从广州再回深圳，当我就是送走他之后，我去买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钱不够了，就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没有留够我从广州到深圳的这个火车票。哎呀，这个一下子我就陷入到一个困境的里面，我说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在脑海当中马上就想到说，我要打电话给谁让他来帮我，或者说我要去找他去借钱。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就是是一个网络支付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大家都用的是诺基亚，根本就没有网络支付。那么当我在这边去想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收到一个电话，是我的一个朋友，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问我说，建勋呢，你在忙什么呢？你在干什么呢？就是你在哪里最近怎么样？他就问候我，我说我现在在广州东站我说我在做什么做什么。他说你别走，我也正好在广州东站附近，咱们见个面。那结果他和他太太呢，我们就在广州东站就见面。后来呢我是请另外一个就是回东北的这个弟兄吃饭，那么他们夫妻两个请我吃饭，我请他们吃的是盒饭，他们请我的吃大餐。最后临走的时候非得要给我一个红包，就是那个钱远远超过我给对方的，就是买车票买吃的买喝那个钱。但是本来我是想吃完饭向他开口说，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让我就是可以买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就提醒我一点，就是你若给别人就有别人给你。那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原则，这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应许。但是虽然这些事情是小事，但是就关乎这件事情给我的影响，我觉得直到今天都是历历在目。我们相信并且我也经历神的话是信实的，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们蒙福的一个原则， 关键是我们要在信心里边，在应许里边，在感恩的里边走在其中。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连续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耶和华必偿还。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也让我们在应许当中选择进入到或者是遵行神的应许，在爱心的里边看到有需要的，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有这样的怜悯，能够有这样的给啊，尤其是感恩节啊，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是一个啊，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但是呢，神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有福的一个光景的里边，让我们得就是更加上好的福分。所以呢，我们要从有福到更为有福。那什么叫更为有福？就是进入到神的应许，做一个给的人。那这是神的心意。那第二个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神要我们得着上限和下限的祝福啊！你听起来好像这个什么叫上限和下限呢？不是现在咱们在网络上聚会是线上线下，不是。那神让我们得着上限和下限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是从上游，透过上游的约旦河，从黑门山山谷去得水，但是呢，下游呢就透过加那个约旦河，把这个海水这样给输送出去，成为沿岸的祝福啊，直到死海。那死海就不一样了，死海自从加利利海透过约旦河接受那个海水，但是呢，它不会再输送出去，以至于死海就变成一个盐度非常大啊，据说超过了30%的一个盐分。那整个一个海里边就是没有生物，那个死海的周边也没有植物啊。感谢主，在2014年的时候有幸我去了以色列，去那个死海里边去游泳啊，虽然觉得很稀奇，但是沿途或者说是那个死海的周边极其的荒凉。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只接受祝福而不把祝福给出去，是一个扣留祝福的一个啊，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表彰，一个预表。但加利利海不一样，加利利海他得着祝福又把祝福带出去，那他就是成为一个给的人。那今天呢，我想借助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得着上限祝福和下限祝福的人。在创世纪的12章1-3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姐妹，从这节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亚伯拉罕有，就是从神那里有应许，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并且我要叫你的名这样为大，并且我要让你成为什么大国。这个叫做上限的祝福，就是神把这个祝福的应许给了亚伯拉罕，你要成为这样的人，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一个见证。但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也给亚伯拉罕使命。上限是应许，下限是什么呢？是使命。神给亚伯拉罕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叫别人得福，并且这样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得着神的恩典，我们不但不扣留，而且呢，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来回应神的使命，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蒙恩了，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经历神各样的祝福，但是神要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更加的蒙福的里边，就是让我们不但不扣留主的恩典，而且在基督里又把这个祝福这样能够带给别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父辈满意的人。谈到父辈满意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熟悉在诗篇的23篇就是讲到我们所经历的等等等等一切，但是最后的时候神说他要用膏油膏抹我们的头并且要叫我们怎样父辈满意。就是什么叫父辈满意，就是你不但是有祝福，你那个祝福怎样是能够满意出去的，能够成为祝福的。他感谢主。那 SVCA 我们不但有一些网络的事工博训的事工，那在就是去年我们也开始三谷福音中心那今年也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中心再往前推动，成为一个职堂的事工在三谷这个地区。那这些都是什么呢？父辈满意啊，让我们所蒙受的祝福能够怎样满意出去，能够扩大，能够带给更多人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神要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更深更广更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的里边，是给你给我的。同时让我们看到就是应许之后所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和使命，是让我们来回应的。有一天我的小女儿我给她倒了一杯饮料，我问她好喝吗，她说好喝也是很客气或者很开心谢谢爸爸怎么怎么样，就讲了一些话。我说可以给我喝一点吗，她说可以，那我就喝了 一小口。她眼巴巴地看着我喝了一小口，我在喝的时候从她那个眼神里边我能读出一下，你千万千别喝完。那我看到这种表情的时候，那我就故意的我就喝了一大口，喝了一大口，他的眼睛 就看着我。那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我又喝一口就喝完了。喝完之后我就看到那个表情是又难过又不舍得，就是那种很复杂的那种表情。其实这种表情我能够理解，那同时我说为什么能够理解，我觉得我和神之间有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从神那里得着福分的时候，放一点为神用，再多一点为神用，我们就觉得哎呀神啊，为什么要拿去这么多呢，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呢，我给你一点就够了吗，我为你摆上一点就可以了吗，也算是感恩了吗，也算是回应了吗。但是我的小女儿当有这种表情的时候，她忘却了一点，其实站在她眼前就是喝她饮料的这个爸爸可以给她更多更多更多的饮料。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物我们的才干，神要使用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给这么一点就够了，放一点在神家里边，在神的心意上或者在侍奉上就可以了，岂不知神会给你更多更多更多。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父辈满意的人，那首先我们要预备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有这样一个父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在基督的里边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管道有一首诗歌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运河，蒙福的一个运河我们在哪里，哪里就会因我们而蒙福。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进入到神的一个应许，施比受更为有福。今天你在你的就是职场，在你的办公室，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神把我摆在这个办公室里边，这个福分要透过我流出去，成为我办公室同事的祝福。今天神把我放在这个社区里边，那我左右的邻居要透过我而蒙福。那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北美，或是摆在其他的一些的国家，有没有想过神要使用你，或者说神要透过你成为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祝福？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空船给主使用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损失，我们以为是麻烦，但是岂不知当神使用了你的空船之后，最后带给你的是什么呢？是满船的鱼啊！就像当年彼得把渔船让主来使用一样。弟兄姐妹，让主使用我们，我们不吃亏，让主使用我们，我们没有损失，而且是什么呢？透过这些，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加有福的应许当中。那最后，那我想说，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17节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一个，那要记得，就是当我们在基督的里边给人的时候，就必有给我们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蒙福的原则，让我们走在其中。第二个，也让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心意不但让我们得着应许，而且也让我们承接一个使命，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得着上限和下限的祝福。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神要透过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那我们蒙了恩典，那我们要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不要像死海成为一个扣留神恩典的一个器皿。我们要像加利利海是一个承接祝福又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一个器皿。弟兄姐妹，那同时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不要觉得啊，我这个杯里边啊已经有水就够了啊。我也常常听到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我信了耶稣了，我也受浸了啊，我若离开这个世界，我就这样有永生了。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来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当我们以为得着生命就够了的时候，岂不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以为我们信耶稣，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就够了，岂不知耶稣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有福的人。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你给我这个，神啊，你给我那个，神啊，你祝福我这个，神啊，你祝福我那个，这是我相信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祷告的。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忘却了一点，神给我们这些祝福的目的，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在爱里边，也让我们活出爱，我们在恩典当中也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让我们不但成为有福的人，而且成为一个更加有福的人。我们来一起唱一首诗歌，叫《活出爱》。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彼此的勉励，让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 主啊，我们的心特别的谢谢你，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蒙爱的人，是一个住在福中的人。但是主啊，谢谢你今天不但这样祝福我们，也把这个分享祝福、分享恩典、分享爱的使命和托付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但得着，也让我们活出主啊能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主啊，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得着上限的祝福，从你而来的恩典，也让我们把这个恩典带给身边的人，带给更多的人。主啊，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蒙福的管道，让我成为祝福的运河，让我们得着上限和下限的祝福，以至于让基督的恩典和荣耀接着我们，借着教会，借着小组，借着弟兄姐妹在一起。主啊，在这样一个弯曲被扭的时代，把基督的爱活出来，见证出来，分享出去。主啊，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